弟兄姐妹晚安。我们正在讲加拉太书，今天是第二次。如果你还没有拿我们加拉太书的讲义，请到二楼正堂的前方来拿一份讲义。你如果拿过讲义，希望你尽量每一次要带来，不要每一次都要拿一份。如果你真的忘了带来，你家里还有，你拿的话，你请你不要在上面折得太厉害，又写很多字，然后又放回去，好吗？你既然是借的，就要爱惜资源是好事。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今天我们要读全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犹豫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六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那就是阿拉伯，就是差不多现在的沙地阿拉伯的地方，后又回到大马色。后面这几节一起读。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是保罗写的加拉太书，那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建立的教会。这个故事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个故事你需要读《使徒行传》在13章、14章，特别这两章的圣经。那个时候他到加拉太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有可能差不多是公元47、48年左右，就是主后47、48年左右。那个时候，教会建立起来，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成全救赎大功，而且从死里复活，升天，后来把圣灵浇灌下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离开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快要20年的时间，就是教会建立差不多过了20年之后，他们主开始 在外邦中有更多的宣教的事工。为了这件事，为了把福音传给万民啊，主用了许多的年日。事实上，他在旧约时代，他先拣选亚伯兰的后代啊，拣选一个民族，他成全许多的事情，在那里他所做的事记载了我们的圣经差不多四分之三的篇幅的故事，那些都是神的预备啊。可是等到教会建立起来以后，神还需要做一些先头的预备，因为那个时候许多犹太人以为他们就是神的选民，而且就只有他们是，除非大家都变成他们的样子。可是那不是神原来救赎的计划，所以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他让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一段时日之后坚固起来之后，他就让他们允许他们遇见了迫害，遇见了逼迫。圣经用这样的话形容说，从那时候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所以不是小小的逼迫。所以很多的门徒就四散到各个地方去，他们逃避那个逼迫并不是胆小不对的事情，并不是，因为那是主教导他们的。他说，主说有人在这城里迫害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所以他们照着主所说的做。可是圣经记载了一件非常好的事，说那些使徒教会的领袖，他们没有逃避这个，他们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所以我相信应该是这样，领袖应该是最后走的，不应该是逃先逃的。那借着这个神的百姓就被分散到许多地方去。那他们已经受了一段时间的造就，所以他们逃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并不是就只顾着逃难，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就是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就把福音带到哪里去。我有时候觉得那就是传道书十一章所讲的，树倒在哪里就留在那里啊。所以我们无论神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如果你里面有真实的生命，那就遮盖不住，一定会带来影响力。所以不要抱怨你所在的环境。那第二件主所做的事，就是主亲自设立的使徒彼得，主给他一个异象。事实上呢，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之后好几年以后，主给他一个异象，让他知道向外邦人传福音是神的心意，而且不是要先让他们变成进犹太教的，因为主说不要分洁净跟不洁净。犹太人都知道那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一向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神说不要分洁净跟不洁净。所以神借着这个预备了彼得的心。我想彼得得那个异象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明白那什么意思，他不知道再过几年，当神真的在外邦工作，借着别人，借着保罗做的时候，后来彼得需要站起来来支持保罗，因着他所看见的异象，那是主的安排。第三，借着那些分散的人，主使他们在外邦建立了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小城市，那里虽然一下子信主就几千人上万人，那是因为那里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而犹太人是最先应该领受福音，他们原来就有旧约的背景。可是到了外邦不一样，那些人是拜偶像的，是另外一个信仰的，是异教徒。可是神拣选了一个当时离耶路撒冷最近的一个罗马的大都会，就是可能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门徒到了那里就建立起教会，很多人信主。我想应该包含了不少外邦人信主他们就建立起一个像这样的教会。主将要使用那个教会来成为向外邦当时的各国宣教的一个基地。第四件事情，神就在这个期间，他就拣选了一个器皿 他将要成为外邦的使徒。很有意思的是，神拣选的一个器皿是一个原来迫害教会的，迫害教会的大树的扫罗，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保罗。那所以神做了这许多预备，可是所有这些事情都还要经过快要二十年，耶路撒冷教会经过快要二十年，神才开始真实的大规模的，其实也没有很大的规模，就是保罗一个人跟几个同工，可是神赐福给他们，他们所到的地方就建立起教会来，开始在外邦中宣教，那是多么宝贵的事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有时候我需要提到年代，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读使徒行传会觉得好像他翻一页就好像马上就提到下一件事，你不知道他可能翻一页经过了五年，经过了八年，所以你算一下年代会有帮助，然后你要想一想我们过五年是差不多是怎么一回事，五年前有多久了，或者说一件事要等十年那是多久，我们应该这样想一想，你就会明白神要向外邦宣教他用了快要二十年的时间来预备，主没有很率而行事草率的啊！一下子大家很火热，你看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那么火热，他没有就说啊，趁时而作，现在就好好的，抓住机会，打铁趁热哈，就往外邦去好好的做。主没有这样，所以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主很重要。我想到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已经多年在中国宣教，可是在他差不多四十几岁的时候，他经历了43岁左右，他经历了圣灵的更进一步的工作。后来过几年，主把他带领到台湾来，那时候他已经50岁。可是你知道他在台湾建立的教会，虽然从一起头就有圣灵的工作，有人得医治，有人得救，教会也建立起来，有一个大概的人数，可是差不多过了20年。他的事工才开始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才开始有一些人，一些年轻人，主把他们带来，他们是预备好的，他们要领受荣教士多年来放在他心中的道，他们追求，他们得着，后来就是从这一些人中间，主打发人去在各地建立了教会。我自己跟我的妻子都差不多，那个时候就是荣教士来到台湾过了差不多20年之后主带领我们来到他那里跟他在一起，从那里得到很多的祝福，得到装备。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虽然我40年前认识主，我们就开始服侍，其实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有点像全世界的传道人一样，有些弟兄姊妹看我们也是像这个样，我们有很多服侍，有很多各个层面，有很多的学习。后来我们出来全世界侍奉，大概我全世界侍奉之后还要过差不多20年主才给我们开路，让我们有更广泛的服侍。虽然我从一起都侍奉主，不但有自己的事工，自己的教会，也看见主一直在那里做工，而且从我们侍奉主的起头，神就给我们开路，带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别的教会，别的一些团契，一些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在那边服侍，主也做工，有许多当年我们做的工后来都成为很宝贵的事工。可是我知道，我自己知道，大概我侍奉主过了差不多20年，主才比较多开始量给我们更广泛的服侍。所以我们不要着急这些事，我们应该要继续的跟随主。那保罗建立了加拉太教会之后过了有可能过了三四年或者四五年 写这卷书，也许甚至可能没有那么长，那是因为他建立了教会之后很快啊，这个教会就受了另外一些教训的影响，而开始有偏离正道的危险。所以保罗需要写这封书信来啊提醒他们，来使他们归正。所以保罗有可能在，有的人觉得也许主后51、52年左右就写了加拉太书，也许这是他最早写成的书信，或者至少留给我们的书信。也有的人认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更早，可是我自己猜想应该这几卷书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写的，都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写了大概主后51年、52年左右，他不但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写了加拉太书。你知道，你如果读使徒行传13、14章，保罗在加拉太所建立的教会，如果我们相信加拉太书写信的对象是以哥念、路斯德、特比、比西底的安提亚这些地方所建立的教会的话，也就是使徒行传13、14章提到的，你就会发现保罗一起头出去宣教的时候就充满了圣灵的大能。那是因为这个人他神用了相当的年日预备他，他不是一遇见主一得救啊，受一点装备很快又被圣灵充满，很快就成为大神大重用的器皿，当然不是，没有人是那样的。所以保罗神给他更多的装备，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器皿。他来到居比路，我们上一次提到就 Cyprus 很快就看见圣灵奇妙的工作，他坐船往北去，来到土耳其的境内，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个时候是就加拉太省这些地方，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在伊哥念、路斯德、特比，神做工。 你如果读那些经文，那里有人得奇妙的医治，很多人归向主。可是那个时候开始，保罗就发现有一些迫害，因为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开始发现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他们不接受的，他们就开始扰乱他，做许多的事啊。那保罗在一个地方被扰乱，他就到下一个地方去，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还是建立教会，就是这样。那我们不知道他在每一个地方到底待多久，有的时候路加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并没有把详细的时间告诉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他提，有的时候没有，至少应该经过相当多的日子，至少好几个月。无论怎么样，他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最后他在路斯德的时候差一点被石头打死。路加记载的那个味道有一点让我们觉得很可能那是一个神迹，就是别人看他已经被打死，一个人被石头打到，人家觉得他被打死一定是头破血流躺在地上，等于是瘫在血泊里面，对不对？可是圣经用这种方式讲说，就在门徒围在那里的时候，保罗就站起来，他站起来不是要用担架抬着，不是，他就走进城里面。所以那个味道让人觉得很可能路加是在描述说那是一个神迹，神做一个特别的事。那保罗站起来，后来他就回到他建立过的教会，所以他最初建立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不只是这样走一遍，还走了第二遍，就回头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再走一遍，兼顾那里的教会。当他兼顾他们的时候是这样告诉他们的，他以他自己的榜样来做以自己的经历来做榜样。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需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他这样告诉他们。我想这些话让加拉太的教会得着坚固，没有因为患难就偏离了那个他们的所站的位置。可是很可惜，他们为因着另外一件事而偏离，就是有一些犹太的教法师来到他们中间可能有的人还是基督徒，就是也信了耶稣，可是他们把福音弄得掺杂了，他们把他们原来犹太教里面的东西，就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只有像他们一样要受割礼遵守那些律法， 他们才是神的选民，他们坚持旧约律法里面摩西所说的要成为神的百姓，要遵守十诫，还有所有这些律法，包括安息日，包括受割礼。当他们领受福音以后，他们并没有得着一个更正确的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所以他们把他们自己过去有的，那其实是神的预备的一些东西，是一个表象，是一个影子，他们把它带进福音里面。他们教导人说，你们信了耶稣，我告诉你们，那不完全，因为你看整个圣经旧约上一起头跟亚伯拉罕立了割礼的约，然后又颁布了律法，借着摩西，那都是那么伟大的事，有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应该要这样。所以他们传一种福音，就是你必须先像犹太人一样，也受割礼，也遵行那些律法，而那些律法，特别是那些礼仪性的律法，那些条规，守日子啦，守节期啦，守一些食物的条例啦等等。那可是现在我们再加上信耶稣，就真的能够得救。他们这样传，保罗当然不同意。幸亏保罗不同意，起来争辩。他们也蛮混过去说，反正多加那些也没什么关系啦，哈，对吧？麻烦一点而已。幸亏他没有这样，要不然我们今天我们都要做那些事，你知道不？那会增加很多麻烦。而且我猜我们不只会做那些事，因为人的天然本性一旦做那些事，就会再加别的事的。既然要这样，是不是还应该加什么？我们都会这样。到今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重担要信耶稣，要增加多少的事。其实你看中世纪教会的历史，就多少有一点知道人可以加添很多事的。可是所以这一件事，我们要永远感激使徒保罗，他为这个福音真理的纯净那个自由，他坚固的站住。事实上他付代价站住的，他为此被石头打，被鞭打，被关在监牢里面不止一次，最后他可以说因为这样而殉道的。他用他一生许多的苦难，最后用生命的代价为我们存留了基督徒的自由，福音真理的自由，我们应该永远感激他。那加拉太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写的，要告诉他们说，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偏离了那借着基督的恩典造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他说这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一些人加上去的，掺杂的，你不要听他们。如果我们那么有把握，你们从我们听的福音就是纯正完全的福音，所以如果有人要加上别的，他就应该被咒诅。保罗用这样的方式讲，然后他也讲，他说即使有特别的意象、特别的启示、先知的预言，或者他这里事实上讲的更进一步，他说即使有天使来讲跟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福音，我们也不能够同意。所以他不会因为说有一些很超奇的见证就觉得那一定对。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立下一个很清楚的榜样，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都要留意的事，就是不要因为一个人他有非常超奇的经验，看见异象，去的天堂或者是别的，然后他接下来他传的东西，我们就说他有过那种经验，他传的一定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小心，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讲不是这样，对不对？也就福音真理有越过那些超奇的天使啊、预言啊这些经历，有另外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明白而且领受的，而且能够坚固的守住，站在那上面，以至于无论谁传了别的，我们都能够分辨那不是出于神的，就是连天使有天使显现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就趋之若鹜的跟随。你里面有没有像这样很坚固的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那就是保罗常常为教会祷告的话，要叫他们真知道神，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眼睛被神照明，晓得神的恩召的指望，晓得神的产业的丰盛，晓得神的大能。这是我们未来讲到以弗所书还会提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针对这个所谓混杂的福音，他用很清楚的话语 要来讲这一件事，这是我们的加拉太书。他从一起头就标出一件事，他说基督的救恩他是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他的救赎的工作，十字架的救赎，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想这句话很要紧，因为意思就是救恩的真理不是让我们来研究啊，好像一套很漂亮很完整的一个道理，你把它讲得正确，或者只是在礼仪上遵守的很严谨，不只是这样，它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如果我们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没有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包括了没有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那么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可能有偏差，我们要留意，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用一个方式帮助大家对这个论点多有一个思想。在讲义的第四页后面那里，我提到一个借着加拉太书，我们讲到一个什么不一定对什么是必须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在这里不是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不是这样思考的，我也希望你不要只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说的是什么不一定对这种不一定对意思就是说它有对的一面，对不对？有时候看起来对的。我一起都提到说热心不一定对我没有说热心不对对吧热心是对。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第一首唱的诗歌就是跟热心有关，心里火热，事实上这是神的命令，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可是当时去影响加拉太人的那些教法师，我想他们很火热的，你看保罗所写的就知道，这些人非常火热，很积极的做这些事情。我侍奉主以来，我也不止一次遇见像这样很火热的人很有趣的，这些人多半都去踏进别人服侍的领域里面，去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他们不多有人是自己好好建立一个教会传福音带领人归向主的，他们多半去别人的教会做这种事，他们去传一些让人觉得蛮炫人耳目的教训说法，还没听过的原来以斯拉记第一章他们带回了器皿29把刀，原来是指这29件事，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写，那是传道人自己发明的东西。像那些东西有一些人就是非常有兴趣，讲的超奇他们就有兴趣这些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们讲一些东西，而且他们非常火热的讲这些人的火热不只是在传讲上面，根据保罗后来在第10章那里提到，显然这些人到了加拉太，对于加拉太教会的信徒非常有爱心呢，他们对他们非常好可是我在这里让大家思想这一件事，热心不一定是对的保罗他也热心，可是他年轻的时候的热心他自己用错了方向，对不对？他说我比我同辈的人更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产更加的热心，在我同辈当中特别有长进。可是那个时候他的热心就是起来逼迫残害神的教诲，他以为那是对的，所以热心不一定对。我们要小心，我们在教会里面会遇见有一些人很热心，你不要只看他说有一个人很热心，我们就赶快让他放在一个好的位置上面好好的服侍，小心一点了，你不知道他的热情带出什么东西来，对吗？我们都应该有这种见识，不是只有传道人或者教会的一些主要的同工要有这种见识，一般弟兄姊妹要这种见识。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个热心的人，我们就不分辨这些事，而一旦他们搞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教会需要处理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站在他们那边，觉得说那么爱主那么热心的弟兄，我们要对他们有爱心。可是不是的，不是的，你应该从一起头就分辨他的热心有时候是神的福音的仇敌有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留意。那刚刚我提到这些热心的教法师，他们对加拉太人很好，很好，很得人的心，你知道不知道可是保罗很清楚地讲， 他自己不这样，他不把目标放在得人的心，要讨人的喜欢。所以你得人心讨人喜欢不一定对。这不是说我们都要想办法做一个人家讨厌的人，当然不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他常常留意要叫邻舍喜悦，叫他旁边的人喜悦，对吗？那这是一面的真理。可是你看这些搅乱保罗的事工、传错谬教训的这些犹太教法师，他们对加拉太人很好，热心的对待他们，和带给他们的至终是不好的，甚至是灭亡。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事，平常就要学习分辨。那个分辨先从一个认识开始，就是有热心，看起来有爱心，对人很好，让你觉得很舒服，不一定是对的。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同工，他就是有一点跟那些在教会里面我觉得带来一些不同心的人很合在一起。当我劝他跟他指明这些事的时候，我这个亲爱的同工是这样回答我的，他说那是気持ち的问题啦，他就说你让我気持ち不好，他让我気持ち很好。你知道什么叫気持ち？是日语吗？就是说让我感觉不好啦，他让我感觉很舒服。我们要小心，当然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像圣经讲的一样，我们尽量让别人 kimoji 好，我们尽量让人家舒服，这是爱心的表现。可是你不要完全用这个来横断事情，那不准确。对人好，让人觉得舒服，讨人的喜欢，不一定对。有的时候是对的，可是不一定对。你明白这个，你才会去分辨这些事情。如果你不分辨这些事，因为人家对你好，你就接受，就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你哦，总有一天来到，你会发现当面对真理需要去分辨的时候，你会很难站出来来指出这样的人的错误，因为你欠他的情。你懂那意思吗？人很容易因着情面而失去真理的立场，做领袖的特别容易这样，我们大家也都要留意这些事。还有一个人生活严谨，非常遵守许多的严谨的条规，不一定是对的。你有注意到哈？我们也说不对，有很多情形我们应该严谨遵守条规的。事实上一个在神的手中更有用的人，从来不会是一个松散的人，他一定有一些生活，有一些清楚的原则，甚至有一些原则他是可以一辈子守住。有一些保罗守住的原则，他讲到这个地步，他说他宁可死也不叫人在这件事上看见他好像偏离了他自己守住的原则。他可以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应该有那样严谨的态度。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应该学习严谨，比方在诚实、诚信，我讲诚实不只是不说谎话，而是比方你应许人的，你跟人家立的一个约，你说过的事情，你应该要记得，不要前后很不一致，随便的毁约，觉得没有什么，对吧？如果你发现你不容易做到，你一起头就应该不要随便答应那一件事情。那这个是一个学习，生命更严谨。这个对于侍奉主的人非常重要，对于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做领袖的人非常重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比方你做父亲母亲，你没有注意这个，你的孩子不太会服你的，你相信我。他们不一定做得那么好，可是他们对于你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有诚信，他们眼睛可锐利得很。所以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事情。但是严谨遵守许多的法则不一定是对的，像有一些犹太教法师他们就是这样，可是他们没有得着内心真正的自由。可是神的道不是只要给人这些条规，神的道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那是真自由，完全的自由。 你没有得到那种内心真实的自由，那么你守着这些条规很虽然严谨的操练，有可能对你不是一个祝福，也许反而是伤害，有的时候也影响别人。所以这些都不是一定对的，可是能够救自己脱离罪恶的时代是必须的，对吧？好，有的时候我们这样思想会帮助我们对真理有更清楚的认知，不是吗？你听懂我用这种方式跟大家思考，这是一方面，也是给你一个榜样，你自己有的时候在思考事情应该要这样思考的，什么是不一定对的，可是什么是必须的，外在的不一定必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外在的，可能它不是绝对必须的。如果你每一天早上起来一定要祷告一个小时，对你整个每一天的生活有很大的祝福，那是好的事，对不对？可是如果哪一天很特别的情况，也许一大早就发生一个特别的事，你就需要去医院或者去哪里，然后你就觉得哇，今天没有祷告一个小时，我今天整个都 spoil 掉，就毁掉了，完蛋了，你整天都这样想，没有必要。你如果今天犯了一个罪，你说如果我不悔改就毁掉了，我同意，可是你今天没有用一个小时祷告，不会毁掉你，因为那不是必须的，你懂不懂那意思？不要那么得意，如果你从来就没有这样做，我讲的是有的时候的例外。所以外在的不一定是必须的，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我没有说外在的不必须啊，你不要乱听人家讲到啊。所以你不太能用外在的来判断，完全的判断对或者错。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让我们明白，像受割礼不受割礼，他说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是到第五章他要讲的话。你的爱啦、信心呢，这个是保罗所说的长存的道，那个是必须的，因为那是内在的，所以内在的是必须的，爱心、信心、圣灵的果子等等。所以你遵守一些法律条文，比方守日子，哎，有些日子你特别的谨守，像守安息日一样，或者一些圣灵操练的行动，像我刚才讲守晨更或者是禁食，这些都是美好的操练，可是不是绝对必须的。有一些更要紧的事你要优先考虑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可以暂时放下来，了解我讲的意思吗？我们有时候需要分辨这些，就是连爱心跟信心我们也要留意，有的时候我们有信心，如果失了爱心，仍然是有问题的。我很高兴，我年轻的时候听荣教师讲到他一个例子，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他也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到中国宣教，有一次他在山东烟台那里宣教师子女学校教书的时候，有一次他的一个同工，可能是学校另外一个老师，可能有一个表现，他就觉得说他怎么这么没有信心，你加入的是内地会，内地会就是相信主供应一切嘛，有那么多的奇妙的见证，难道你不知道你加入内地会是戴德生创立的？有没有 听过他多少见证？后面的话是我加的，可是荣教师就是心里面论断那个同工说他没有信心，他告诉我们说那一天晚上主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主说可是你没有爱心，即使你讲他没有信心是对的，可是你这样论定他你没有爱心。那我觉得我们能够听见主这样教导我们很好，我们能够听见主这样教导我们其实跟我们的认知有关。我刚刚要让大家用这种方式在自己的梦想思考里面是很重要的，就是留意什么是不一定需要的，就是不一定对的，什么是必须的，类似这样思考的模式会使我们有机会让神提醒我们像这样的事，我们就不会只在分对或者错。你在评论那个弟兄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的评论完全正确，你知道吧？可是神还是认为不是对的事情，这样你了解吗？就是看起来是对的事，可是不一定对。你一定要了解真理里面有像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把你搞乱了，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希望你要明白这些好吗？不要只听我讲，我不只是给你讲这些道，我希望也给你这个方法，这些原则。约翰卫士的事工就是很注意这些，他不只教导百姓，还给他们原则，教导他们学习，让他们可以遵守，而且他们也可以教导别人，所以人家才称他们为寻道派嘛。寻道派的英文叫 Methodist， 就是方法论者，你知道不知道？ Method 就是方法吧，是吧？就是有原则的东西。我们会来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话。保罗为了这样的争辩，他知道那些教法师不只是教导这个道理，而且他们会说这样对，然后就会说保罗那样是错的。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显然其中有一些人还在加上一种方式来讲，说保罗，哎，什么听保罗的，主耶稣自己设立的十二使徒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彼得那些人，雅各这些，主的兄弟雅各虽然不是十二使徒，他是耶稣的弟弟。会众说，哦，你可以想象耶稣肉身的弟弟，哇哦，大家觉得很奇妙，对不对？就是像我们做牧师的，如果有家人在教会里面，他们都很苦，你知道吧？别人都用另外一个眼光看到，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为我的家人说话。我们教会比较不会的，有的教会牧师的孩子什么都很苦的，人家都一样犯一个错，别的孩子你可以这样说他，如果牧师的孩子就说你是牧师的孩子嘞，一个大帽子加在身上，我们不要这样。可是另外有的时候想到说那么伟大的人物，耶稣肉身的弟弟耶，哇，大家都会惊呼。然后他们借着这个讲说，那保罗是什么呢？不要拿你冒出来的，他以前还破坏教会，你知道吗？他讲一点这个故事，他们说，啊，真的啊，原来建立我们教会的人是这样的一副德性的人。我加了一点想象力，可是我猜他们真的是这样说的。所以保罗在这一封书信，他需要为自己辩解。他说他所得的福音真理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不是从人教导来的。可他也没有做独行侠，他到耶路撒冷去，他说我跟基法同住了15天。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他，基法就是彼得也赞同他所领受的，也就是有一个印证。所以Eugene Peterson 在 The Message 就信息版圣经里面对这一节圣经18节，他说我跟彼得彼此对照一下个人的服事，好像彼此有一个印证这样。所以他借着这个来表明他并不是好像没有什么名字然后自己冒出来的，不是。其实我们有时候要注意这个啦，像我在海外服事常常遇见有一些教会，因为他们没有传道人，也常常不够有人服事，只要有人经过他们就会请他做讲员。有的时候，哎，他讲得很好，但是就很好，可是后来那些人可能要加上一些别的，然后教会就带来一些混乱。我跟他们很熟以后，我刚开始不会的，我不跟他们讲这种事，我只是外来的讲员。我跟他们很熟以后，他们也都很信任我以后，有时候我轻轻讲一点，我说你们也许应该查验一下，哦，那些你无法查验的，更不知道他哪里冒出来的，你最好不要那么快请他讲道。那些你可以查问说，他们也许在台湾、在香港有一个教会，在牧会，别人怎么样看他们？因为有一些人来，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地方被一般的教会都是拒绝往来户的，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他们对我没有怀疑了，可是我就拿我自己做榜样说，你们可以去台湾查问我们，因为在台湾一般大家都同意的那些教会，很多牧师也认识我，他们至少不会说我是异端。就类似像这样，我用这个来逼你，让你了解保罗当时遇见的就是像这样。而他需要一方面找一点彼得这些人做印证，可是更要紧的，他清楚地讲他自己从神得着的启示。他后面的经文他开始要继续讲说，不只是他自己在宣称他从基督得到启示，而且只要看他的服事怎么样在他们中间真正带来果效，他们不但信了主而且领受了圣灵，就可以证明他使徒的职分。所以这一卷书有一些经文是在保罗在证明他使徒的职分，是在这种背景里面讲的。我们不要那么快学他，常常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去证明自己的职分， 我们不需要这样，保罗不死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才这样做的。最后我们提到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的，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到他的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我上个礼拜提到有人认为啊，跟后面他提到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面是两种不同的经历啊。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同一个经历，可是你把它分成两方面来了解，我很同意。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得着一些话语或者一些真理、一些认识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可是他们并没有神儿子启示在他们心里，有可能那要看我们怎么样回应神。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讲，除非一个人他不只有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真理，而且有神儿子的面对面的启示，那他即使他所领受那些福音真理的架构、神学体系各方面都很完整，教义很精确，他有可能仍然传得不完全。因为我们传的是一位活的基督，对不对？在教会历史上，许多神的器皿，他们都不只是知道他们传什么，他们都遇见过基督的，而且遇见基督这一件事成为他们后来整个的生命跟他们的服事的最主要的基础。像约翰本人，他认识遇见主，对吗？就是一直到晚年，他仍然在意象里面那么明亮的、明确的遇见主，一次又一次的带出许多的从神来的话语。奥古斯丁，他是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他也没有停留在那里，他继续的默想神，直到那个神的形象、神的荣耀的显现深印在他的整个生命里面。到后来这一件事画在所有他的讲论里面，所以他的书、他所写的那些著作能够传流教会1500年一直到今天是有原因的。那些话是从一个那么充满了神的荣耀的这样一个人所说出来的话。19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带起第二波大觉醒、大复兴的 Charles Finney， 他也是这样。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说他一转身，他觉得仿佛他就站在神儿子的面前。他特别说明，我不是看见一个形象，可能就知道他就是站在神儿子的面前。他没有办法做什么，那一整夜他都没有办法做什么，可是人自己来救了他，想要认识主、想要悔改，复兴就开始，延续了10年以上没有中断的复兴。大布道家，美国19世纪大布道家穆迪，他已经得救了，后来也蒙召传福音，很有口才，显明他有布道的恩赐，传福音，他明显是那五大执事里面的 evangelist， 就传福音的。可是他还是需要被圣灵充满。在他讲台正前方最前排有两个老姊妹，常常低头为他祷告，他有点不耐烦，他觉得他问他们你们祷告什么，他说为你祷告，他说你不要为我祷告，你们要为那些不信主人祷告。穆迪以为他很懂这些道理，他心里火热。那些老姊妹很坚持，他说我们会为那些人祷告，可是我们觉得要为你祷告。穆迪有一点不高兴，可是慢慢神做工，以后他自己开始寻求，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以后讲的道不一样了。可是穆迪传道不只是这样一次的这样经历而已，有一天他去了伦敦，去了 Tabernacle， 就是那个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就是司布真的所在的都市会幕教会。那个时候司布真比他更早就成名了，因为司布真很年轻就成名了，20岁就全英国都认识他啊，他们两个年纪差不到哪里去。那时候他司布真还不认识他，后来他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司布真比他早去世，去世的时候司布真的妻子把他司布真用的圣经送给穆迪。 可那时候司布真还不认识他，他去参加司布真的聚会，他有一点名气，所以他躲在一个包厢里面聚会。可是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在那边哭泣，而且他是痛痛的哭泣。招待人员过来看他有什么需要，他说没有，我不是因为伤心，我只是因为看见大马色的异象。他这样跟他们讲，因为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听见那天的讲员讲的话，他说这个世界正在等着一个完全向神顺服的人，神能够借他做什么事。穆吉接着说，那就是我。当然他不是说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器皿，而是他就要做这样的人，完全顺服神，让神使用他。就是那一件事使他痛痛的哭泣。你有没有这样？我知道，我有一点知道那是什么。当年我们也是这样，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那不是呼召我们要去非洲宣教，要去做什么伟大的传道人，不是啊。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形容，除了像保罗所说的，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是这样。遇见他，那就是我们一生要传扬的。那个道理怎么样传得完全，还在启示你。你里面真有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个预见不是只让你觉得说，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大器皿，不是的啦。这个意象完全改变你的生命，也改变你的服事，你会开始看见人从你的服事得到祝福，而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在那里一直说神怎么样启示你而已。而且改变你的生命，你知道这些人都是这样，保罗也是，他们不太提他们什么被带到天堂的经历，对不对？可那些经历彻底影响他们的服事。司布真他不是灵恩派的人，可是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到，他年轻开始传道之后不久，有一次他传讲一个跟天堂地狱有关系的道，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后来他悄悄地告诉人说，因为他看过，因为他主曾经在异象里面让他看过，但他很少提到这件事，他的道里面几乎没有听过他提这件事，可是这件事却化在他里面，整个影响他所有的生活跟服事。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在今天这个时代，有时候我遇见有一些人声称他们进过天堂看过地狱，可是他们在做这个见证，常常在做这个见证，可是之外的生活他们不一定那么以天上的事为念，那是很奇怪的事。你要有这个启示，可是那当然不够，因为你也要轨道可以走，你还是要有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福音的真道，对吗？我感谢主，从我信主以来，我的那时的牧师，后来我的辅导，还有许多的书籍，都帮助我逐渐的在神的话语上面立下规模。后来我遇见荣教士，好像主借着他吧。神的道给我一个更完整更全备的一个整理一样，当然不是说那时候就完全的，可是开始有那个话语的规模。这给我把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这一件事知道怎么样化成道来表达，你懂那意思吗？我们常常读神的道进入里面的滋润，那是道来化成基督自己还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也有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遇见主，我们对他的梦想，对他的认识里面的认识，有的时候需要有话语知道怎么样表达他。在这一方面荣教师也给我很大的帮助，可是还有很多别人，尼托生弟兄，还有包括许多的书籍都给我许多的帮助。我相信一个人说他知道传什么道，不是骄傲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将来要读到，他说我你们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那不是骄傲的话。我们传道人应该可以讲像这样的话，不是从图书馆弄出来的道，不是自己研读圣经就读出来的道。当然你要做那些功夫，可是因为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信息的人，我们是背负着信息的人，那就是旧约的先知的意思，是也是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都应该有的。这样的人像保罗这样， 怪不得当他遇见主以后，他不是往人群去，他说唯独往亚拉伯去。过了三年，他才更多的回到人群。这不是说他都做独行侠，我们已经讲过，当然不是。而且主要使这个将来要那么有点特立独行的使徒，安排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他安排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门徒去为他祷告，来使那个暂时眼瞎的保罗受洗，被圣灵充满，所以神把他带进那个身体的交通里面，非常的宝贵，对吧？嗯，所以这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有身体的交通，一方面我们有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但愿我们都能够这样认识主。